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就请翻开到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那我们之前看到以利亚是一位被神非常大大使用的一个先知啊，他也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先知啊，伟大的先知啊。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训练他的仆人的时候啊，他生命一定要很多的被搅动啊，生命要很多的被破碎啊，然后最后才能够成为神来使用一个器皿。那我们在前面也看到乌鸦叼饼的呢，也看到穷寡妇，也让他经历从死里复活等等，然后在加密山大胜了巴利啊，这巴利先知有450个把他杀光了啊、哦，可以说在属灵上面获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啊，在18章我们看过了啊、哦，同时神的手在他身上，那么经由他一祷告，已经结束那3年零6个月不降露也不下雨的这样一个干旱的季节过去了。啊，刚好今天跟刘牧师讲的道还蛮有关系。那个属灵的冬天已经怎么样？
过去了。
过去的啊，那个冻在那里、僵在那里、不能动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哈、啊。怎么努力、怎么撒种都没有用，但如今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啊。雨降下来了，因为神的灵、神的手在以利亚身上。但在19章，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大大的转折啊。再说18章是一个属灵的高峰啊，无人能比，这个当然是神在做啊，但是人很容易因为我们被神使用，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自觉的也把自己的能力抬高了，好像以为我是成功的啊。然后当人以为自己成功的时候，尤其到了成功的顶点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了哦，因为成功的顶点再过来就怎么样，你就要下来了。所以那个高峰一过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功课啊。当然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大胜，同时雨降下来，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先知。但是19章一开始就看我们看到先知的软弱，我们来看一下啊，19章第一节，亚哈王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还记得这一位王后吗？啊，她是西顿王啊耶巴利的女儿啊，那么嫁到这个以色列来啊做皇后啊，同时就把巴利亚瑟拉统统带到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啊。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阿们，你不要忘了，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可以做宣教士，而那一些敌对的那一些拜偶像的，他们也有很多的宣教士，不是吗？否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有很多的佛庙啊，知道湾区有很多哈、哦，还有很大的，还有越来越大，有没有信徒？一大堆信徒哦，所以他们也在做宣教，而且他们做的比我们还积极啊，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啊。我们看到这个约洗别啊，第二节，约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那些人就是巴利先知哦，被杀的那些先知的性命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杀你啊！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那神明就是那些偶像啊，就是耶洗别，那么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警告，我必要取你的性命。结果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这个反应，再说他是一个靠神大胜仇敌啊，有伟大工作果效的一位先知，在他最成功的时候、最属灵高峰的时候，突然听到这样一个警讯啊，来自于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警告， 节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反应，第三节，以利亚见这光景，起来就想逃命。那刚刚是不是很勇敢吗？对不对？跟亚哈王讲话，哎，不得了，冒生命危险，对不对？他都不怕。在跟巴利先知斗法的时候，哎，那也是一个人对所有的人，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么的刚强壮胆，结果现在听到耶洗别，还没见到耶洗别的面呢，只是耶洗别差人来传达这样一个要杀他的讯息的时候，他就起来逃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成功，不是靠你自己成功，乃是靠主向仇敌怎么样夸胜。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我们在基督里，对不对？向仇敌来夸胜，不是我们行，乃是我们的主行。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常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记得这句话吗？这句话常常记在心里面。今天我们能做，不是因为我行，而是因为主在我里面，所以我才能做。这样的人一定有个特征，什么特征？多结果子。如果主藏在我们里面，应该是一个多结果子。那你也许你要问，结什么果子呢？我们可以结什么果子？各式各样的果子，很笼统，对不对？什么果子？
一种果子，七种味，九种圣灵。
哦哟，九种啊！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啊，那既然有九种，那哪九种啊？
平安喜乐，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姊妹说的对，其实只有一种果子，有九种滋味。因为这果子叫做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还有没有其他果子？有啊，嘴唇那个赞美的果子，对不对？当你常在主里面，你就从心里面，就出来赞美我们的神，对不对？天天牧师有没有讲到赞美神？如果你洗热不起来怎么办？起来赞美吧，还记得吧？你来赞美神，讲得到，赶快听进去啊！也许你是现在才来，等一下上第三堂啊，没听到讲到啊。还有没有其他果子？有啊，灵魂的果子啊，对不对？传福音嘛，所以你看，哦，好多果子都可以结，对不对？但是前提是什么？要在基督里，对不对？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你里面，这人才能怎么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如果你没有主耶稣在里面，你什么果子都结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对的，是这个意思啊。结果我们就看到以利亚的这个光景，因为神还是要训练他的仆人，要他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德性。抱歉，好像这个好像有点那个啊，应该讲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神要他看到，所以神会借着环境让人先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才真正是自己什么都不能。在这个属灵高峰的时候，人常常会自己就出来了，以为自己很棒，以为自己很行，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借的环境让以利亚也知道，今天你行，为什么你行？是因为你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让神来工作。其实真正做工的人，做工的是神，不是人，是神。他要以利亚看清楚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以利亚听到说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逃命。他不是起来祷告哦，起来逃命。所以你看到人那一种可怕的光景，想到就是逃。好，他怎么逃？他就到了犹大的别士巴。别士巴是在犹大国最南方的一个地方，叫别士巴。那你想想看，逃到别士巴应该够远了， 不要忘了耶洗别在什么地方？哎，以色列吧。那以色列跟犹大他们是敌国啦，虽然以前兄弟之邦，对不对？但是现在互有征战，所以耶洗别势力能不能到别示巴来？不能，对不对？啊，逃到这边够远了吧？哈、哦，他逃得还真快哈、哦，逃命的确逃得很快啊。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就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为什么要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哎，有仆人照顾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把仆人留在别示巴，自己继续往南跑呢？为什么？怕嘛？怕什么？怕他行踪怎么样被泄露出去嘛？所以他想要得到一个安全，因为他害怕被杀，所以他就逃命。再说逃出了敌人的掌握了啊，可以控制的范围，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去了。再说应该是安全的，但是逃跑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很安全的感觉，他还是觉得不安全，所以他继续要逃跑。但是想到仆人，哎，这仆人万一把我行踪泄露出去，派人来暗杀我怎么办？就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你懂这个意思没有？哦，他就继续的跑。现在弟兄姊妹啊，逃避绝对不会让你带来安全感。阿们。越逃越害怕。好、哦，这叫草木皆兵，听过这个成语没有？哎，当你逃跑的时候，哎呀，你觉得那敌人阴魂不散了。随时跟着你啊，看到你的影子就吓死了齁、哦。以利亚也是在这个光景里面。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竟然落到这般的光景里面。好，不要忘了他也是人。对不对？有人的软弱。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圣经讲到睡着，一般讲睡着什么意思？死了，就死了啊！就是我想死的罢了啊！就是我放弃的啊，在那里求死。这个求死跟求生哦，都要很大的力量。曾经在台湾有个议员哦，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哦，他说某某人如果不当选，我就跳楼啊，可能有听到这样一个性消息啊。结果后来他就到日本某一个地方去跳楼，高空弹跳啊，那也是蛮可怕的。一跳下去之后，他的感想是什么？他说他的感想是，我要在台湾好好的推行高空弹跳。为什么？他说他跳下去啊，真是恐怖啊。我们这个很多人自杀选择跳楼，对不对？在跳楼之前呢，应该让他去高空弹跳，就知道跳下去多么可怕。那如果这个跳楼自杀的人哦，如果给他一次先试跳一下哦，他就没有勇气再跳第二次。诶，也蛮有道理的哦。啊，跳下去原来跳楼高楼这个跳楼自杀是这么的可怕，他就可能不会跳楼了齁、哦。其实求死要不要勇气？要极大的勇气啊！上次还跟大家讲过哈、啊，拿刀割完自杀要不要勇气？太有勇气了，割下去，不信你来啊！不能鼓励你们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要把割下去是很可怕的。
因为不会马上。
但是求死的意志这么的强，割下去了。我们看到很多人直接割下去了啊。既然有勇气求死，为什么没有勇气求活呢？对不对？以利亚在这个地方他求死，死了吧啊，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耶和华取去我的生命吧，他能跟神求死啊。那你现在他求死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到这个原因，他是我不胜于，也就是他在做一个比较，你知道吗？他心中有那个胜利，那个胜利是因为我的原因，我因为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我要怎么样？求死。那如果我胜于我的列祖呢？ 我就活下来。你有没有看到他之前为什么可以活得那么好？因为他胜过，对不对？战胜巴利，450个先知，战胜亚哈王，战胜所有的一切，所以他觉得很风光，因为他觉得我靠我自己得胜了。你看到没有？那现在敌人要来杀我，我害怕，所以我胜不过了，所以他求死。但是如果他真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工作的话，他为什么会害怕？所以诗篇讲到说，洪水泛滥的时候，洪水泛滥可不可怕？哎呀，太可怕，那一下子就把你淹没了，对不对？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当你遇到再大的风浪的时候，神依然掌权，他坐着，坐着代表安的意思，对不对？如果你不安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就坐立难安嘛，你根本坐不可能坐在那边，对不对？你心中焦急，你不会安静坐在那里，你一定走过来走过去，然后唉声叹气，是不是这样子？对，洪水泛滥的日子谁安呢？我们的神坐在那个地方，不是不管你哈，淹死跟我无关，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他有能力为你解决所有的一切，而且他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哇，这是叫做安呐、你的神是保护你的神，虽然你在洪水中，神叫你安你说怎么可能呢？那你就说你在洪水中你要看哪里？哎，你要看宝座啊，你不要看洪水啊，你看洪水就完了，是吧？越看越大，对不对？你要看坐在宝座，坐在宝座的那一位，而且他坐到永永远远，不是现在坐，以后就不坐，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哎，他的生命的那个残渣，借这个事情怎么样，浮出来了啊？原来他看中的是自己，他以前不晓得。而人在平顺的时候，不晓得自己的缺点是在哪里，不晓得你生命的本质在哪里，你不晓得。不要忘了，我们人都是尘土，尘土。除非我们能看到，我们不过是尘土。今天神提升我们，成为人的样子，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在那里。否则，我们都是 nothing。你的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所以神要训练一个人，要熬炼一个人，成为神可以大大使用的人，神必须先让你看清楚你是什么人，你才觉得我真是不配啊！啊，有一个天使拍他说：“你看这个以利亚，他已经绝望了，罢了，让我死吧！啊，耶和华神，我死吧！啊，他这边求死，但是神有没有就这样放弃他？神会不会看这个人说：你这不长进的人，我这么大大使用你，你这么不长进，听到敌人一句话你就那边求死啊？我干嘛还用你？如果按照我们人的眼光，我们可能会这样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派天使来给他干什么呢？第一句话就说：起来吃吧，先供养他啊。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着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我们的神 always 是给人先恩典后真理的神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神的儿子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他是有蛮有真理啊，蛮有恩典、有真理的神。请注意他的顺序，不要把它颠倒。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神给人都是先给恩典，然后再讲真理，而不是先给真理。然后再给你恩典，再给你这个顺序有什么颠倒？有什么不一样吗？很大的不一样哦。如果先给真理，不给恩典的话，那就是法利赛人。 懂意思吧？先给恩典，再给真理，那就是基督的爱哦。你看那行淫的妇人，还记得这个行淫的妇人没有？啊，当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宗教家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那你想想看，为什么只带行淫的妇人？要行淫妇人至少要两个人嘛，有行淫的妇人，还有一个行淫的男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行淫的男人不见了？可见这个有问题啊。好，不管怎样，他的确行淫了，带到耶稣面前就说：“哎，这个是行淫的妇人，你说要怎么办呢？”按照摩西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他。但一打死他，不要忘了，他犯了罗马的法律哦，啊，因为在罗马帝国，对不对？啊，再来，如果你说不用石头打死他的话，那你又犯了摩西律法，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啊，众人都在那边看耶稣怎么办的时候，耶稣做一件事，什么事？他就弯下来在地上画字，有没有？很好的方法。当人很激动的时候，跟你辩的时候，指责你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转移他注意力，不一定要低下来了哦。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做一件出其意外的事情，让他哎，暂时放下他指责你什么，要跟你争辩什么。等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哎，耶稣才讲话。哎，这是智慧哦。如果大家都是情绪很高昂的时候，你讲什么话，大家都不会听你的啦。对，当你做一件事情转移大家注意力的时候，哎，大家都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讲句话出来，有力量。耶稣讲什么话？你们当中谁要是没有罪的话，可以拿石头打死他。你们当中要是谁没有罪的话，可以拿石头砸这个行淫的妇人。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怎么样离开了，因为大家发觉自己都有罪。那为什么是从老到少呢？因为少年人好奇，想要看看结果怎么样。老人发现我自己的罪比较多一点，因为年纪大嘛。这个当然我有时候在分享这个，有人不这个反对，那黄牧师啊，为什么老年人罪就比较多？哦，那有时候很难讲了哦，哎，或者应该讲说老年人是比较智慧的，他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所以他先离开。少年人以为自己没有嘛，哈，都很好嘛，哈，看到老人走，后来想想，哎，自己也是有点罪，我就离开了。然后耶稣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如果没有人定你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安的回去吧。但是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从此不要再犯罪，是不是个真理？对，是真理。但是在给真理之前，耶稣先做了什么事？我也不定你的罪，那是什么？恩典。因为这妇人是不是有罪？真的有罪。照理说有罪应该受罪的刑罚，用石头把他砸死掉。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先给恩典，然后再给真理。哇，这顺序太重要了。如果先给真理会怎么样？大家砸嘛，对不对？砸死掉了，好，我再帮你收拾，给你恩典。但是人已经死掉了，让他一点悔改的机会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回家好好善待你的老公吧，哦，先给恩典，再讲真理。OK，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哦，不管你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把握这个原则，先给恩典。不要老公上班回来就跟他唠叨的没完，你应该怎么做？先让他吃饱吧，你看这边不是这样，起来吃吧，对不对？先给他吃饱，对不对？喂饱了再好好说话。 OK， 好，起来吃吧。好，那天使第一件事情就给他吃给他喝，真的顾念到他的需要。结果这一位先知，疲惫的先知啊，没有安全感求死的先知，他吃了喝了，然后怎么样？继续躺下来，仍然躺着啊，真的还是，哎，还是爬不起来嘛，哈，哦。结果第七节，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哎，你看神哦，神是不放弃的神哦，啊，神对人的提拔是不放弃的，神对人 那个爱也是不离不弃的。所以你看第二次，还有每次看到第二次，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对你的爱就是这样子，一次两次，如果第二次他还是继续躺着，会不会有第三次？还是会有。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你看都是先这样，起来吃吧，不要躺着，起来吧。这也在唤醒他的灵呢，提升起来吧，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还给他一个目标，让他可以继续走下去，你还要走很远的路。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力走了四十昼夜，不得了啊！走四十昼夜，这个吃了饼喝了水就能走四十昼夜，哇，这不得了，不知道什么食物哦。也就是他里面的力量怎么样起来了，恢复了，走到哪里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什么叫做神的山？何烈山是西乃山的哦。什么叫做神的山？神在的山就叫做神的山，了解没有？什么叫圣殿？哎，有神同在的殿叫做圣殿，了解了没有？如果这个圣殿没有神同在，那不过是一个建筑物，了解了没有？什么叫教会？哎，有神行走的地方，行走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教会才是有活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启示录他们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那个行走在七灯台当中，灯台代表教会哦。啊，在以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说，七个灯台代表七个教会，那就知道教会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灯台是干什么的？是发光的，代表神的荣耀的，对不对？那有神的荣耀，就代表里面一定有神在里面行走。那如果你知道教会里面有神在行走，你敢不敢在教会里面乱乱来？你就不敢了，对不对？那请问在你家里面，神有没有在你家里面行走？有还没有？
有。
哦，我当然希望有，对不对？哎，那有嘛，神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你的供应嘛，对不对？那你敢不敢在家里面乱乱来？哦，所以下次你要捏老公的时候，稍微想一下，哎，神在旁边啊，对他好一点，神在看，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神的山，那我们想想看啊，他逃命的时候逃得快不快？
快，
哦，非常快啊，对不对？一下子从北边一直逃到南国犹大，而且不是南国犹大的北边而已，是逃到最南边，比这个讲到那里，别是吧，对不对？不但跑到别是吧，他还怎么样？继续往南跑。不得了，那个速度之快啊，所以逃命比谁都快啊。但是你看他回来的时候，到神的山何烈山，其实他已经在南边了，这个何烈山是在南边的哈，在以色列以南哦。他走到那边走多久？四十昼夜。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哈，人逃离神的速度跟人回到神旁边的速度怎么样？差很多哈。哎，所以我们要亲近神容不容易？照理说是不容易的哦，但是虽然时间差很多，但是他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他真的走到了何烈山。所以我们要亲近神，要克服很多外面的因素哦，真的哦。你有没有想过哦？有时候哦，你看电视会蛮专心的，很容易专心，哦，但是一跪下来祷告要专心不太容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么困扰。其实很多人说，哎，我祷告来脑筋一片空白，啊，突然孩子在哭了，啊，突然想到这个门铃就响了，电话铃就响了，突然想到一个 email 还没有回，好像很多事就让你没办法这样专心下来。啊，再说眼睛闭下来会帮助我们这边专心一点，对不对？但是眼睛一闭下来，又浮现那个某某人的脸孔出来，好像你的心思就这样飘来飘去，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那我只能说正常了哈。你看要跑到神的山要是多少？ 事事昼夜，对不对？但是要逃离神太容易了，一下子跑很远，对不对？当人要走自己的路很容易，要走神的道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方向对了，你就一定可以到哪里去？神的山。到神的山去干什么？见神的面嘛。不然到神的山去干什么呢？对不对？那请问今天你到神的殿来干什么？见神的面。哎，有这个观念就对了。我今天来到教会一个目的，见神的面，见神百姓的面，那就对了。不要来这边谈股票，不要来这边拉生意啊，这个请在外面做啊。这边不是的，这边是来见神的面啊。了解这个意思哈？好，现在我们先知的心转向神了，他真的来到神的山，要来见神的面。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哇，糟糕了，来到神的山是要来见神的面，他走到一个山洞。哇，山洞太好，山洞里面干什么？不是说山洞里面有神啊，变山神住在山洞里面，不是？他到山洞里面干什么？躲起来。他心中虽然已经走到神的山了，但是还是有个洞在那边，钻进去躲在那个地方啊。当然这个让我们想到摩西，有没有？有一次摩西不是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吗？还记得吗？什么祷告？神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有没有？他跟神做了一个这样祷告。那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其实我要看见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要看见你的意思。哦，那神怎么回答他？没有人可以看我的面哦，没有人啊、哦。但是你，我特别给你看。但是怎么看？把你放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神用他的手遮住，从他面前经过，经过的时候再把手拿过来，让摩西看到神的背影，是不是这个？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本身啊、哦。所以那个祷告是非常大胆的，因为神是至圣至洁的神，不容许有一点罪在他前面。我们都是罪人，你有想过这个？摩西是不是罪人？他的本质还是罪人啊。虽然说罪人看到神就要死掉，但是神却这么有恩典，这么怜悯，让他能够看到神的背影。所以摩西说，我们是他是与神这样面对面，的确面对面。所以摩西从神的山下来，脸上充满什么荣光啊。但是人喜不喜欢看荣光？哦，不喜欢哦。看到摩西不得了，请你把那个脸遮起来吧。所以摩西就要遮一个什么帕子，还记得吗？啊，所以你去看看那个东西蛮有意思啊。我们都希望亲近神，但是神的光一照的时候，我们却害怕。为什么？嘿，照妖镜照到你是妖，一光一照，我们看到自己多么不配啊，就是这样子啊。好，我们赶快回过头来看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到神的山是要干什么？你应该见我的面，你躲到山洞里面去干什么啊？”这句话有没有觉得蛮熟悉的？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还记得当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他们就看到彼此没有穿衣服啊，很羞耻，然后就怎么样，还没有躲之前先做了一件事啊，先摘这个无花果的树叶怎么样，哎，用叶子编做裙子遮起来，叫遮羞，有没有？所以经过遮羞费没有？你看就是这样，哎，人一犯罪，人犯罪之后就要遮羞，把那个羞耻遮掉。哎，你想想看，在犯罪前后他们两个不是都光溜溜的吗？那为什么犯罪之前光溜溜没有关系？为什么一犯罪之后就有关系？差别在哪里？罪，当有罪的时候一切都不对劲了。再说他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没有羞耻，对不对？完全坦荡荡。再说夫妻之间应该讲完全透明，是不是这样子？但现在多少夫妻不是完全透明？你有你的账号，我有我的私账，有没有？ 哎，你的 email 不能看啊，我不能给我看，很多很多，是互相在防止。我有一些事情，这是 my private， 你不能干，你不能动的啊，遮来遮去，遮来遮去啊。当他们犯罪之后，为自己的编造裙子。那圣经很有意思，这个时候天起凉风，有没有？如果有空，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啊，这不是我编的故事哈，都在里面。天起凉风，那以前为什么没有凉风？现在有凉风。圣经特别讲到天起凉风，改变了气候，改变了人感觉到冷的。那以前也有凉风啊，但是你凉风吹起来是很舒服，因为怎样是没有罪的。现在是有罪的，一切都不对劲了。然后听到神的声音了，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就讲躲起来，不敢回应。你在哪里？其实就是这句话。你在这里做什么？亚当夏娃，你们躲起来，你们在做什么？不是躲在洞里面吗？那个情节一模一样啊！如果你去看看，对照一下，一模一样。以利亚回答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哎，以利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充满了抱怨，对不对？我拼死拼活为你做事，结果仇敌他寻索我的命，他在怪什么？神啊，你没有保护我，对不对？你有保护我。其实这句话很有语病，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吗？他真的只知道只剩下一个人吗？其实没有了，在之前不是有一位臣宰，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为耶和华先知藏了多少人？100人，而且已经告诉以利亚。照说以利亚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碰到神就开始讲：我为大发热心，我努力做你的工作，卖命替你做工作。但是神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他在干嘛？干嘛？抱怨嘛，心中充满了苦毒嘛。而且他不是讲了一次哦，如果你再仔细看后面哦。”后面第二次在14节那边，他又重新讲了一句话：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先知，剩下一国人，他们还要寻索的命。跟神讲话讲了两次，代表这个苦毒在他里面怎么样？很深哦，很深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人的光景，常常到神的面前干嘛？干嘛？埋怨、抱怨。主啊，我不是为你做了很多工作吗？你怎么容许这样的环境临到我呢？我怎么被 lay off 呢？我身上怎么长这个瘤呢？是不是常常在抱怨？虽然我们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抱怨。连这一位先知也是这样子。不要忘，这位先知跟我们是同样的人，都叫做什么人？罪人。罪人就是很容易抱怨，因为抱怨是人的罪性啊，很容易出来啊。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出来。”请注意，神叫我们出来，从哪里出来？山洞，山洞代表黑暗，没有盼望。从山洞里面出来，从你的环境出来，从你抱怨的那个环境出来。出来，然后到哪里去？站在山上，不要躺在洞里面。站在山上，在神的面前，在我面前。今天神告诉我每一位，从你的环境中出来，站在谁的面前？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你看谁？哎，看神。哎，请注意，那就对了。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讲话。今天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出来，站在神的面前，把它画下来啊，拼死拼活把它记下来啊，然后在生活中把它活出来啊。圣经不是叫我们拼死拼活了哈？其实保罗告诉我们这样：当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啊。只是我把它翻成比较白话文啊，拼死拼活把神的话吞下去啊。然后把它活出来啊、哦！那时耶和华从 那里经过，在他面前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哎，你看到什么？哇，神一经过不得了了，一经过就有烈风，还有这个地震，奔山碎石，碎石就是地震嘛，对不对？大地震，然后狂风大作啊，地震等等，烈火等等，这些代表什么？这代表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对不对？但是神却不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神却是在这个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微小的声音也可以翻作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刚刚那些可不可怕？非常可怕。当神一出现的时候，有这些现象出现是非常可怕的。还记得摩西在这个山上的时候啊，在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的时候，当时神同在非常强烈，所以就什么密云有没有？雷轰、地震、狂风大作，以色列怎么样？怕死的，大家伏在那边，哎呀，不要啊！真的不要发作啊！大家吓都吓死了哈！你看神要出现的话，大地震你就受不了，对不对？哎呀，狂风烈火，哇！以色列人说：“算了算了，不要了，太可怕了。”摩西啊，你一个人上去就好了，我们都不要上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神这些工作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哦 ，fear 哦，那个敬畏叫 fear。不是 scale 跟 fear 是完全不一样哦。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敬畏的心啊。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很温柔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帘，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看神又第二次跟他讲：“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他就讲刚刚我们读的那一句话。他又重复的讲第二次话，你可以看到，当人看到神这样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啊，刚刚讲的地震、烈火这么大，看到神是一位大能的神的时候，哎，以利亚还是说同样的话啊，可见那个人哦，真的看到神了，还继续讲这些话啊。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哎，我们把地理位置想一下哈，他现在是在以色列啊、犹大国的南部，在旷野的何烈山上面，所以这个大马士呢，大马士其实就是在亚兰国了哈，在以色列的北边的哈，以色列的北边，就现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哈。神告诉以利亚说：“你回去哦。”本来他是从北边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从北边跑到南方来？怕耶洗别嘛，对不对？现在神说回去，神说你回去，往你怕的地方去吧，哈。这个就是我们讲，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哦，你不要躺在那边死的不动，在那边求死，在那跌倒，你就从那里爬起来哈。所以你从北方失败，你就重新回去吧啊，回到你的失败的地方去经历得胜啊。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不但要经过以色列，你还要跨越以色列，一直到北边的大马士革去。到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哇，这是神的先知，对不对？是以色列先知要跑到亚兰国，是另外一个国家去高一个国王，叫做哈薛。哇，你就可以看到，神不是只有是以色列的王哦，以色列的神哦，他更是怎么样？哎，他也是别国的王哦，这也代表他是全地的主哦。是不是这样子他才有权柄去高谁的王，对不对？高谁做王，可见他是全地的主哦。哦，他说你去高哈薛做亚兰王，那请问这哈薛是不是已经是王了？其实不是哦，还不是做王，神就叫他去高他做王，又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 不但高亚兰王，也要高以色列王。那请问是说以色列的王是谁？亚哈，代表亚哈将要结束。下面应该就是这一位耶户要做以色列王啊。为什么用高哈？因为以前君王啊，以色列国王啊，要登基的时候，一定是由先知在他头上把膏油倒下去，代表是神的拣选跟膏抹。我们今天经常听到这些膏抹有没有？在信息里面常常讲到膏抹有没有？求神来膏抹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们，就这个意思啊。好，两件事了哈。第三，并且要膏亚伯米和拉人啊，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先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在这边神再一次的呼召以利亚去高三个人，对不对？一个高亚兰王哈薛做亚兰王，再来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再来再高一位先知以利沙。这个呼召可以看到神要来对付巴利，要来对付以色列啊，看到神的一个工作，神的一个计划。你还记得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啊，那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那么这一位彼得就率领他的同门师兄弟们去做一件事，什么事？捕鱼去，对不对？大家都捕鱼去哈，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去捕鱼啊。其实加利利，他们都叫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个湖了哈，加利利湖哈，或者叫格尼沙的湖哈等等啊，去捕鱼，但是怎么捕都捕不到，结果岸边耶稣复活在岸边，哎，帮他们做什么？做早餐呢？有没有？哎，在那边准备鱼啊，哈，早餐给他们吃，还记得吗？有炭火。如果你去看那个四福音书，有这样一个记载，你可以看到耶稣啊，再说耶稣是被他的门徒背叛的，对不对？一个卖他，一个不认他，其他的跑光光，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啊，多可怜啊！你说想想耶稣还蛮可怜的啊。结果耶稣复活，他没有指责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给他们吃，耶稣就给他们吃，这是什么？恩典，恩典，对不对？后来他们认出是复活的主，耶稣问彼得3次，有没有？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没有？彼得也回答了3次，对不对？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有没有？回答了3次。等他回答了3次之后，耶稣告诉他什么？每一次他说是的，耶稣我爱你。每一次耶稣都跟他讲，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有没有？当他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被医治，每一次的被释放，每一次被主的爱所包围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一个什么使命，有没有？当神在恢复一个人，越恢复的时候，神就给你使命让你去做，有没有？在这里面是不是这样子？神在恢复以利亚，恢复了之后，神就怎么样？给他使命。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恢复我们，一定有工作给我们，那叫善工，不是武侠小说的善工哦，善工啊，要行善嘛，对不对？那以弗所书的2章10节，他们讲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哦，你知道神制作我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叫命定，你知道吗？神命定，什么是命定？命定，命中注定了。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让你干什么？行善。 行善不是只做好事哦，啊，不是只做好事。所谓的行善，就是要做讨神喜悦的事。阿们。所以神吩咐他们，然后神安慰以利亚，你并不孤单，你并不孤单。其实我为自己留了多少人？7000，多不多？以利亚不是只有你一个先知而已，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伟大。我留了7000个先知，未曾向巴利跪拜的，未曾跟巴利亲嘴的，你放心，我凡事都有预备。哦，人最怕自己孤单，哦，你并不孤单，哦，7000个，哦。于是以利亚就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哦，种田哦，哎，他然后再来，哦，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利沙并不是个穷人哦，哦，12对牛，24只牛，算是有钱人哦，而且耕地，代表他有田哦，有田有地有牛，哎，不错，这个是有钱人哦。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去跟父母亲嘴，然后我跟随你，我就便跟随你啊。”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边讲到这个高啊，因为神之前不是告诉他3件事吗？他先做了最后那件事，对不对？先去高以利沙来接续他做先知。用什么高？这边讲到外衣有没有？这边就是用自己的外衣有没有？哎，高上照理说应该用高油倒下去，对不对？哎，这边其实说到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可以代表是先知来高抹先知的一种方式啊，来回应一个先知的一样呼召，把它放上去。其实这个也可以叫做是一种圣灵的充满。其实你看到这个以利亚的外衣应该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一次高抹以利沙做先知是用他自己的外衣泡在上面，另外一次在什么地方？哎，他升天了，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有没有？以利沙不是跟他求吗？哎，那是列王记下的，我先打个广告哈。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求什么？他说求神把那个双倍的恩膏，在你的身上是一倍恩膏嘛，对不对？我要以利亚的2倍恩膏，有没有？那以利亚说：“这个我不晓得能不能给你了哦。但是如果当我被接的时候，啊，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看到就有。那看到什么？你没讲啊。结果他以利亚被这个火车火马接上天的时候，哎，以利亚先知的衣服掉下来，有没有？哦，他就看到了，看见什么？”先知的衣服，那是第二次，他就拿起先知的衣服往那个河里一拍，水就分开，有没有？走过去，那是第二次的高抹，哦，所以有2次的外衣啊。我们现在这是第一次的外衣，这是高圣灵的恩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圣灵的恩膏，高抹以利亚、以利沙啊。这以利沙就跟从了以利亚。但是他说先让我回去跟父母亲亲嘴，这代表什么意思？让我回去道别的意思啊。那为什么一高他就走了呢？可见这以利沙也是跟神关系非常好的人啊，马上顺服谦卑接受这样的呼召，没有考虑啊。而现在很多人这个神呼召他做传道人，哦，众教会都为他来高兴，只有他妈妈反对。为什么当传道人不容易啊？哦，哎，尤其以前的时代更不容易啊，在我们教会可能容易一点啊，哦，别人讲啊不容易啊，因为传道人哎呀又是 中国人对传道人的感觉是什么？应该贫苦一点哦，应该好好接受神的磨练，对不对？所以对，这中国人一般的观念哦。全世界对牧者最好的应该是韩国哦，所以你看韩国教会非常兴盛，对不对？这样讲不讲会得罪很多人啊、哦？不会，你们是不担心的啊、哦？因为这个是要放在网站上面，要讲这么白啊？的确哈、哦，你看那个赵雍基，他们教会对牧者是这样子啊、哦，他说，总这个牧者的薪水一定要高于总统薪水一块钱，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的仆人是高于世上的仆人，对不对？如果可能出去，我们的牧师要坐头等舱，刘牧师好像都坐经济舱，不过他的旅程数都可以 upgrade， 因为他到处在飞啊、哦，所以有时候跟他开玩笑，哎，刘牧师啊，你在天上时间好像比在地上时间多一点，的确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真的哈、哦，对牧者。你各位已经对我们很好了哈、哦，呀，对牧者要敬重，其实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哈、哦。好，赶快再拉回来哈、哦。好，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跟父母亲亲嘴，然后跟随你。”以利亚叮咛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你要记住，我现在已经奉神的旨意高摩你了，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也是先知。来跟从我吧啊！那以利沙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把他的牛啊宰了，哇！然后把那个器具烧了，对不对？那个烧的来煮牛，然后煮肉给民吃，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放下他的所有，放下他的东西，来跟随以利沙、以利亚。还记得这个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有没有？他对彼得说什么？来跟从我。哎，耶稣在呼召人也蛮简单的哦，这么简单，来跟从我。神讲话就是不讲废话，有没有简单明了扼要？来跟从我是什么句？命令句啊，来就是没有选择啦，不用问，来那就来。就看乖不乖哈、哦，来干什么？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以前是捕鱼捕世界的东西，现在是要捕灵魂。哇，这是不得了，对不对？那你看彼得反应是什么？他就把渔具船都放下来。哎，彼得也是有钱人哦，他是渔夫，那个船具啊，那是他的船呐、啊，拥有一条船是不得了哦。放下就跟从耶稣，对不对？好，这是呼召啊。再来，我们赶快看到二十章啊。现在讲到亚兰王啊，亚兰王叫便哈达，聚集于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算是一种部落型的，然后有点像蒙古那个时候，有没有？成吉思汗也是很多部落啊。所以他召集了32个王，变成一个联军啊，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哪一国的首都啊？以色列，对的啊、哦。那亚兰我刚刚讲过，他的位置就是在以色列北边，然后来攻打这个撒玛利亚。哇，已经攻到首都了哈、哦。又差遣使者进城去见以色列的王亚哈，对亚哈说啊，便哈达说啊，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啊，也真欺负人欺到底了哈！也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啊。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归你。”哇，因为实在是打不过人家，你要什么都给你吧啊！低声下气，其实神是在管教亚哈啦，对不对？回转吧、哦、如果你回转向神还有机会，结果他说你要什么东东给你啊、哦？使者又来，代表第二次又来了、哦、 然后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将你的金子银子妻子儿女都归我，但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要差遣我的臣仆到你的家那里去搜查你的家和你的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都拿了去。其实跟上面一样，只是现在怎样，倒去搜查看看啊，全部搜刮。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啊，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要我的妻子儿女金银，我都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哈王的心怎么变来变去，对不对？一会儿说啊，全部给你吧，一会儿说我不给你的啊，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可见人的心常常怎么样，变来变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心可靠不可靠，不可靠。哎呀，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人心呢，所以每次讲到这一个都好像得罪他啊，人心不可靠啊，是人的心不可靠啊，抱歉。好，故此以色列王就对便哈达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王说啊，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了，这事实，但这是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回去答复了便哈达啊，第一次可以，第二次不行啊，反反复复啊。当然这个亚兰王也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啊，要来使这个亚哈跟以色列国啊的国民啊能够回转啊。第十节，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啊，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句话什么意思？代表我要即将派遣大军到那个地方去。我派遣多少人，如果每个人去啊，把土每个人捧一捧的话，里面的土通通没有了。当然是很夸大，对不对？很自傲，代表我要把你全部吞光光的意思啊，这样都懂这句话的意思哈。以色列王说啊，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哦，这句话也蛮难懂的哈。好，那你看看哈，什么叫顶盔冠甲？就是把头盔戴起来，把盔甲穿上去，这是干什么？准备打仗的，对不对？打了没有？还没打，准备打仗。那什么叫做摘盔卸甲？
打完仗，
打完仗了嘛，对不对？就把盔甲通通卸下来。哎，特别告诉我说，才准备要打仗的，就不要像那打完仗的怎么样，夸口。也就是说，大家看着办吧。啊，其实真正的战争，是真正战场来见真章，而不是打战前在那边夸口，也是大家来杀了吧，同样的意思，这样懂意思没有？啊，好，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篷里喝酒，哎，打战之前还喝酒啊！听见这话，你也可以知道他们多么高傲，后面你看到他们军队有多强壮啊，所以他们当然就依靠这个，就是。哎，他可以在那边喝酒。听见以色列王说打就打吧，哦，看看谁厉害，哦，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哦，他们现在是等于围城了，哦，围城把城围起来，哦，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哎，前面都是以利亚，对不对？这个时候是另外一位先知，可见当以利亚被神呼召之后，以利亚就消失了一阵子。有时候神会让先知隐藏，隐藏啊，隐藏是好事啊，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就好像摩西在旷野牧羊多少年，40年，就是神隐藏。当神真正要使用的时候，是摩西80岁。哦，80岁算老头子，我们这边有没有80岁的？可能没有，只有我们金色莲华有哦。80岁的神才用啊，40岁的摩西神不用啊。40岁的摩西应该是怎样？最顶峰的时候，对不对？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知识，又是埃及王子， 又满腔热血要为神做事，对不对？神用不用？根本就不用，就打死人，他就逃到旷野四十年，又人生第二个四十年，这四十年干什么？
喂羊。
嘿，对啊，在放羊啊，做放羊的老人啊，每天跟羊妹妹讲话啊。等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呼召他，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后来发觉，摩西真的很会讲话。好、哦，你就可以看到摩西口才多哈，但是讲了四十年的羊妹妹的话，真的不太会讲话。神呼召就是让摩西真的看到，当你觉得自己行的时候，神用不用？真的都不用，免得你夸口，一切都是因为我聪明，我有才干，所以才可以把事情弄那么好。神说是，这个时候绝对不用你。等到你真的认为自己 nothing， 我全部都不能用，我连人的话都讲不清楚，我只会讲羊妹妹的话的时候，神说我要用你，神就呼召摩西。所以隐藏神的工作之一，所以有时候你被隐藏了，你不要埋怨哦。哎，那就是神准备怎么样好好用你的时候。你看扫罗也是，扫罗就是后来保罗，对不对？扫罗一信主满腔热血啊，马上就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就大家都怕他，对不对？很多人就要杀他，对不对？这个扫罗很可怜，他就要让他的门徒啊，把他用篮子把他从城墙外把他垂下去，还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就逃到阿拉伯里面藏了三年，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树藏了十年，久不久？非常久啊！你看人生岁月多少年，保罗活六十岁，其中十三年是躲起来的，隐藏。后来谁把他找出来的？巴拿巴，有没有？巴拿巴要到这个安提阿去，然后就先到大树，保罗的故乡，把保罗带出来，然后保罗才有三次旅行布道。哇，你看一出来布道不得了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亚拉伯的旷野三年，跟在大树的隐藏的十年，保罗生命不会被神塑造的那么的丰富啊。其实那么丰富，神还是有功课给他哦。所以保罗曾经有三次求主干什么？把他身上的刺拿掉，有没有？神有没有拿掉？没有。保罗如果求十次，神会不会帮他拿掉？不会。但是保罗知道求了三次就不用再求下去了，那个刺永远在他身上。然后他每次跟神求的时候，神告诉他一件事，什么话安慰他？如果你听到就吐血，你知道吗？哎呀，我为别人祷告，一祷告人家病都好了，我身上不够一个刺，我祷告，而且不是一次一两次，我祷告了三次，结果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刺在哪里？还在他身上。对，他为此就感谢神。为什么？如果保罗身上没有刺，他一定骄傲，他一定认为自己太棒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这么的被神使用，神也在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啊，真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保罗真的是一个大的明珠啊，正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啊。我们正在学效法那个保罗那个样子啊，隐藏，神要隐藏我就隐藏，神要工作我就工作，这叫做命定，美好的计划。所以不要以为命定都是非常的风光哦，没有，神会把刺放在你身上哦，苦不苦？苦，然后神安慰你，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下次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咬牙切齿你就把它吞下去，你必然蒙福。阿们。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所以有一个先知，不是以利亚，以利亚被隐藏了啊。有一个先知来见以利，这个以色列的王说啊，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你看见了吗？但看见了那么多人啊，敌军这么强大，把城都围起来，怎么会看不见呢？他说，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派先知告诉亚哈 今天你要看见一个神迹，虽然敌人这么的壮大，但是我把它交在你手里面，因为你不行嘛，啊，好让你知道我耶和华是神，你知道我是耶和华，哇，这不得了！神真的一次又一次让亚哈可以知道这是真神，你要把心怎么样回转过来？亚哈说：“借着谁呢？哇，靠谁呀？”其实答案很清楚啊，靠谁？神嘛，哈，应该是神嘛，哈。这位先知回答说啊，耶和华说啊，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少年人就是年轻人啊，也就是作战怎么样没什么经验的人，跟随神长，哎，跟随神长就怎样，这样的人跟在这个比如说加州州长旁边是什么人？他的亲信嘛，对不对？他所使用的人嘛，一般是文的还是武的？我想应该是文官比较多了，带个武官在旁边蛮可怕的，对不对？哪一天就把你政变了篡位了，对不对？少年人哇，记着谁呢？要打这么多的人，这个亚哈王也就是说，哎，怎么可能打得过呢？那派谁去打呢？这位先知说，跟从神长的少年人，第一个少数，第二个年轻，没有作战经验，再来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无法打战的人，对不对？亚哈说，那谁率领他们去呢？其实背后答案都是很简单，其实这工作谁做的？都是神，都是神，都是神，对不对？但是亚哈一直问下去，那谁率领他们去？那打仗总要有个首领吧，哦。先知说，是你，亚哈，你带这一群人去。哇，真是吓死亚哈了，对不对？敌军这么壮大啊，然后我自己军队这么少，然后领袖是我。十五节，于是亚哈就点点看，跟从神长少年共多少人？232。哇，圣经特别讲出来，232，多不多？哇，真的是很少啊！哈、哦。然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总共7000人，所以总共我的军团有多少人？7232人，加上一个领袖亚哈，不过加一人啊。午间一般讲就休息的时间了啊。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在帐幕里痛饮喝酒啊，痛饮。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就先出城，也就是说出去攻打多少人？虽然我现在军队有7232人，就出去打了，午间出去多少人？就是232人，加亚哈伊瓦一个人，所以233。好。好，便哈达就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的，那就活捉他们，若为打仗来的，也要活捉他们。哎，这是什么话？不管怎样就是活捉，就代表他们喝醉了，你知道如果讲和，那可能就是哎活捉他们，对不对？你在讲和跟人家抓干什么，对不对？就是讲和嘛，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打起来，那才这么一点点，杀都杀掉了，还要活捉他们，可见他们酒喝的很多了，痛饮嘛，对不对？所以在说酒话了。19，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就出城，精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哇，这少年真是勇敢，见人就杀，结果亚兰人就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跟马兵一同逃跑了。以色列人出去出城攻打军马，大大击杀亚兰人。哇，你就不得了了哦！你就不晓得他到底有多少，我们继续把它读下去哦。可见这233人，对不对？大胜亚兰军啊！22节，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啊：“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了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啊，是山神啊。”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跟他们打仗，我们必定要得胜。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数，那么再招募一军，马补马，车补车，我们在平原跟他们打仗必定得胜。 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前一次打仗输了，那到底多少军兵跟他们打，这没有讲。但是后来他的臣仆，便哈达的臣仆，亚兰王的臣仆跟王建议说，哎，我们在招募一军，除了原来的数目之外，我们在招募一军，然后把装备全部都补齐，再攻打他们啊。所以第一次打败了，第一次是围城嘛，哈。那次年二十六节，第二年，便哈达果然就点齐了亚兰人上来啊，上去亚佛要跟以色列打仗。以色列也点齐了军兵，预备了食物，迎着亚兰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却满了地面，哇，不得了！两边的军力怎么样？悬殊啊！一个是满了地面，那么以色列军队像两群小羊羔，那到底有多少群？很小的一群，而且是两小群而已，所以这兵力啊悬殊太多。哦，刚刚也讲到说是这个他们打败仗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哦，因为那个神啊，以色列那个神叫做山神啊，哦，所以在山里面打仗我们是输的。那既然山神只能管到山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外邦人的偶像是这样子哈，跟台湾拜的神蛮相似的哈。哎，这个田旁边叫土地公嘛，哦，那如果进了城的话啊，城隍也管辖的嘛，对不对？啊，到哪边有县太爷啊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哈。啊，所以这个耶和华管山的叫山神。那我们以后打仗不要在山里面打，我们改个地方，平原打。那既然是山神管山，他说我们打会输啊。那平原的他管不着，那一定我们赢啊！所以这么好玩的事情啊，就来了啊。好，有一个神人就先知，你看以利还是被隐藏啊，来见以色列的王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啊，亚兰人既然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有没有看到神讲了两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神。亚哈，你要知道我是神，不断在提醒亚哈啊。前面一次打仗打胜仗以寡击众，亚哈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他就是神。这次又讲我就是神，其实你看到亚哈最后怎么样？他还没有回转归向神，还是没有。你就可以看到人的心硬到什么程度啊！二十九节，以色列人跟亚兰人相对安营七天，到了第七日，两军交战。那一日啊，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的步兵十万，不得了，十万人啊，一天啊！其余人逃入了亚佛城，城墙倒塌，压死剩下两万七千人。所以一共死了多少人？一天死的十二万七千人，不得了哦！那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亚兰人的军队有多么的庞大，十二万七千人，不得了，这是非常大的战役啊！便哈达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这个所谓的严密的屋子里，就是屋子里面的暗处了，躲起来啊，让人家找不到。他的臣仆对他说啊，我们听说啊，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啊。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啊，投降吧，哦，也许给我们一条活路啊。于是他们就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啊，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天哪，什么叫做兄弟？这个兄弟就平等相待的意思。之前人家来的时候，第一次说，哎，你的妻子儿女都归我，你的金银财宝都归我。要了去之后，第二次再来，哎，不但要你的东西，还要到你家里去搜搜看，看你有没有藏起来。人家是这样对待你，而且去年打了一仗，今年又来打，不过都是打输了。现在亚哈王看到他的俘虏说什么？然后他还活着吗？然后他活着，他就是我的兄弟。 不得了了啊！这才是是非不明啊！好，这些人就留心探出他的口气，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吧。”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请注意，这是敌国啊，看起来蛮仁慈的哈、哦。可能之前他们不断讲说：“哎呀，这亚哈王是很仁慈、很仁慈的。”所以亚哈王听到之后，哎，我应该表现出我很仁慈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就是我的兄弟，而真的很仁慈，来请他上车。便哈达就对王说：“我父啊，我父从你父那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其实不归还不行嘛，对不对？哎，然后你可以在大马士革立街市。什么叫立街市啊？就是个立铜像，做石膏像，放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我们的首都啊。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丰功伟绩做一个铜像。”做一个石膏像立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拜，你知道这个意思吧？立街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把亚哈当作神来拜哦，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哎，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以他立约放他回去了。有先知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来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先知有时候是用嘴巴传，对不对？传神的信息。有时候先知是用行动来表示神的话语。你还记得有一次啊，当这个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亚加布，他就把自己绑起来，有没有？他一句话都没说啊。旁边人说啊，这个先知告诉你，当保罗你要回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会被捆绑起来，所以你不要去。拦阻保罗去，保罗说：“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保罗到耶路撒冷去，然后被捕，然后到罗马，这是神的旨意。”保罗知道这个先知看到的异象，保罗会在耶路撒冷被捕，但是众人极力反对，不要保罗过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异象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 picture， 一个先知看到了，但是出来怎么解释太重要了。同样的异象解释出来意思不一样哦。其他众人看到你被捕，所以你不要去，但是保罗说我会被捕，所以我要去。结果保罗真的去了，真的被捕了，但是因为被捕，所以福音就传出去了。所以什么是神的心意要很小心，好，不要乱解神的心意。在这边也是用先知用行动来表示，他说你打我吧、哦、先知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命来对他的同伴讲说你打我吧啊，就先知的朋友，我不晓得他另外一位是不是先知，他说你打我吧，我是要奉耶和华神命令我这样子，你打我吧。结果那个人不肯打，不得了了啊！所以以后如果说我神告诉我，请你打我，你就怎么样？你就不客气的打，是吗？真的，如果是真的，你就不客气的打啊！所以你看这个下场哈、啊，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结果那人一离开，果然遇见狮子，就把他咬死。可见他的话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我们要验证、哦、先知的话怎么样验证啊，所以验证结果就被咬死掉了啊！哎呀，这个很可怕的、哦、因为神的话你不遵守，你抗命，说真的神会管教的啊。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所以他说你打我吧。哇，前车之鉴，打不打？打，那人就打下去，把他打伤了，而且打得非常严重啊。38节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神、等候王啊。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就代替那个人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德啊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他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神交给你一个人，你把他弄丢了，那你只好拿你性命来赔那个人， 罗布培你要付代价，一个他连德，这样意思懂齁？好，那么以色列王就对他说啊，你自己定妥了就照样去做吧，诶，你这个方法不错，那你就照这个去做吧啊。结果这位先知就除掉他的这个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就对王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啊，因你将我命定要灭绝的人放去啊，所以你的命必要代替他的命。放掉谁？亚哈王便哈达，这是神要灭的人，神借着你的手要灭掉这个人，结果你把他放回去，神要这个人的命，结果你把他放掉了，那现在只好拿你的命来代替他，这样懂意思没有？所以前面的这一个先知的一个受苦目的就是要来表达这个神的吩咐啊。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去进了他的宫，因为他真知道神的手在工作，他知道，只是他不愿意回转归向神。现在他做了一个大大得罪神的事，违抗神的命啊，为了自己啊，还说便哈达是他兄弟，还对待这么好，把他放回去。结果先知来警告他，他为什么会听先知的话？因为他真经历到先知两次他打战的得胜，对不对？所以他先知讲的话他听进去了，但是没办法，他就闷闷不乐回去哈。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我们好好遵守，遵守神的话必然要蒙福啊。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下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哈，千万不要错过哈啊，要好好来上课。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原来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命定，你不断的用你的手亲自来磨塑我们。主啊，求你常常住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甘心乐意被你来塑造，在我们命定的时候，让我们以顺服谦卑的心来回应你的呼召，好让你的工作可以借着我们的器皿来成就。主，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恩待我们的主，你也是带领我们的主，让我们时时可以在你里面来摸着你的心意，好让我们成为你尊贵的器皿，好让我们一生都蒙受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